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冰窖家庭变温馨的故事。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讲个佛家故事，提婆达多坠入地狱的教训。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吕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四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七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七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张凤林老太面临司法迫害，屡遭迫害，黑龙江高秀荣养老金被停发两年多，迫害法轮功原山东省日照市政法委书记高杰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张凤林女士被警察绑架已经四个多月了，由于公检法封锁消息，现仅知道迫害她的程序已经运作到大安市法院了。现年72岁的张凤林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他身体上多种顽疾不药而愈，他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凤林因为坚持修炼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2000年张凤林被白城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白城市看守所100多天，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吉林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遭洗脑迫害，被强迫劳动、插秧、种菜、收稻、栽大棚苗。2001年张凤林被转关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张凤林结束非法劳教后，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国保、派出所、街道人员无数次上门骚扰，到亲属、女儿、女婿单位骚扰。张凤林的老伴被迫害恐吓的身体和精神都极度衰弱。2017年10月，张凤林和女儿王红艳两人在家中被撬门而入的白城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18年5月，张凤林被洮南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两年。女儿王红艳被非法判刑四年。张凤林从看守所回家后，老伴因他被迫害受到严重打击，病情恶化而去世。2022年7月15日，张凤林在家中被惠阳派出所和锦华派出所的七八个警察骗开门后绑架，非法关押在白城市看守所至今。目前他面临大安市法院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木林镇木林林业局退休职工高秀荣女士，从2020年7月份至今，以两年五个月的时间，养老金一直被当地社保局停发，使她的生活陷入困境。高秀荣在修炼法轮功之前百病缠身，求医问药都无济于事。就在生命垂危之际，她幸遇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20多年，高秀荣一粒药没吃过，没打过一针，百病全无。高秀荣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两次，非法劳教一次，累计遭冤狱迫害8年半。走出冤狱后，他的身份证被木林公安局副局长周忠森无故扣押近5年之久。养老金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任何机关个人都无权剥夺、停发、少发，因此任何停发公民养老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据明慧网报道，据大陆2022年11月20日消息，原山东省日照市政法委书记、后任日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高杰在任职期间积极参与并主导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高杰在山东省日照市任政法委书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操控指挥下辖的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盯梢、电话监听、网络监控、抄家、非法抓捕、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及枉法裁判。高杰操控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严判、重判，各市区县乡诬判、枉判案例迅速增加，使日照市的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被酷刑、致残、致死。高杰对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轮功学员张平， 日照市东港区医院职工曾九次被中共人员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及监狱等黑窝，2011年出狱。出狱后，张平被逼迫定期汇报，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转化书。张平在这种迫害下于2013年4月含冤离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高杰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四场圣诞节游行受民众欢迎；南澳大利亚圣诞游行，民众盛赞法轮功花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圣诞节日来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狮队从11月中旬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参加了纽马克特、米尔顿、阿加克斯镇和万锦市的四场圣诞游行庆典，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给更多的民众，受到民众欢迎。纽马克特圣诞游行的主办人员达林说，这次我们又邀请了天国乐团来参加游行，在乐团接受我们的邀请后，我又去访问了法轮大法的网站，我们本次游行安排天国乐团作为压轴出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最喜欢这个法轮功的方阵。本次游行米尔顿的主办方协调人比尔·迪林先生在游行结束后发来 email 说，今天的游行很棒，和往常一样，你们的方阵都很棒，并对明年夏季的波林顿音乐之声游行和圣诞游行向法轮功学员提前发出了邀请。陈先生和刘女士夫妇来到加拿大快20年了，当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到达时，陈先生说，我以前在国内就知道法轮功，他们都是好人，因为我总觉得被共产党打压的肯定就是好人，因为共产党本来就是个反派，我看过大纪元报纸，这个媒体做得很好的。陈先生说，三退早就做了。刘女士说，其实共产党就是一个邪教组织，而很多中国人就信党的媒体宣传什么就信什么，也不思考，所以被带跑了。杰夫在多伦多市一家银行从事金融工作，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欣赏到天国乐团方阵的演奏，真的很棒。他得知这个乐团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以及法轮大法的修炼宗旨是真善忍后说，这是非常好的，真善忍这个宗旨在当今社会是很重要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26日，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诺伍德市的圣诞花车游行，观众赞扬法轮功队伍光彩亮丽，令人印象深刻。法轮功学员带来的金色法船花车，花车上中英文、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等字样耀眼夺目。花车上一位仙女打扮的法轮功学员端坐在金色莲花中打坐展示功法，两位小仙女向观众挥手祝福，伴着法轮大法好的音乐，法轮功学员们或手捧莲花或手持真相横幅，精神饱满地走在后面，频频向民众挥手致意。当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出现时，人群不断传出赞美声、掌声和问候，还有法轮大法好的欢呼声，也有人学着打坐的动作打手印，更多人不停地拍照。从事健康行业的贾斯丁带着全家看游行，他非常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他表示，整个呈现很美，色彩明亮， 修炼真善忍，这非常好。游行结束后，一些民众看到身着黄色上衣的法轮功学员，关切地询问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了真相，并介绍当地脸书网址，欢迎来学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42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
请听时事评论，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日。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23年了，从上百种酷刑到活摘器官，可见其迫害的残酷。这场迫害直接和间接涉及到中国每个家庭，波及三代四代甚至海外，迫害的范围之广，跨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最荒唐的是，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自始都是非法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法轮功在中国的合法性。从中共现行法律看，中共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每个中国人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信仰。可是时任党魁江泽民完全出于小人妒忌，不顾当时七常委中六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动了这场令天地为之震怒的血腥迫害。迫害不久，江泽民发现这场迫害很难继续下去，于是赤膊上阵，于1999年10月25日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就这么一句信口雌黄的话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这是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同年，中共人大常委会于10月30日出台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也没有法轮功。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的所谓法律依据是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刑法第300条的司法解释及内部通知。根据中共的立法法规定，两高院不具有任何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部文件更不能作为打压甚至屠杀一个信仰群体的法律依据。由此看来，中共23年对法轮功迫害的所谓法律依据也是非法的，他们完全是在执法犯法，是在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如此，2011年3月，中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4年6月，中共法制晚报公开刊发了公安部2000年的一个机密级文件，公通字2039号，重申了这个文件所认定的全国14种邪教，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在这场迫害前的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超过10000法轮功修炼者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同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率领180多名老干部对法轮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30年来，法轮功已经红传到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褒奖多达5000项，法轮功著作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球拥有上亿的修炼者。另外，正教、邪教
这是信仰领域的话题，不是哪个世俗权力机构可以任意指定的。法律只能惩罚行为，不能惩罚思想，更不能肆意践踏人们的信仰，这是世界各国法律界的共识。所以任何政府和法律都无权规定或认定哪个信仰是正教还是邪教，更何况中共更没有资格，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邪教。根据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披露，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不敬神佛，战天斗地，杀生害命，是一个十足的邪教。而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修炼原则恰恰是中共所痛恨的，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迫害者也没有能逃得过天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违法违宪，违背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良知，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罪恶滔天，必遭天谴。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也谈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 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忍。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家庭应该是一个人温柔支撑之所在，万一我们的家却如冰窖般寒冷，我们怎么才能暖化它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冰窖家庭变温馨。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我的丈夫没有家庭观念，只顾自己玩乐。他脾气暴躁易怒，对我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一次在厨房，我一句话不顺他的意，他抓起灶台上的小盆就往我身上泼。这小盆里装的可是刚刚从炒勺里倒出来的滚烫的豆油啊。幸好我当时躲得快，才没有发生惨剧。有一年我在医院做完子宫肌瘤手术之后，昏死在床上。我丈夫他不但不在我身边照顾，还在走廊上和别人唠得热火朝天的。我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连孩子都抱不动，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身体虚脱走不动，我一步一步的挪。即便这样，丈夫都不说给我打辆出租车回家。丈夫还经常在外面打架，是在外头出了名的，也不给我生活费，但是过日子需要钱呀。幸好我所住的区里一位姐姐看我和孩子可怜，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是帮衬我。我丈夫还爱赌，见家里有钱 就抢去赌。有一次我不想和他过了，他竟然抱着孩子去赌博，我太害怕了，怕他赌疯了把孩子压伤。我怨我的公婆没教育好丈夫，而我的婆婆看不上我，总是背着我丈夫我公公对我说些特难听的话，婆婆欺负我刁难我，但她居然还到我家管我要生活费。我没好气的把她撵了出去，我不想白受气，所以也拐弯抹角不着痕迹的怂恿我丈夫到我公公那儿去告状，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公公偏向我，所以他们几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听我说到这儿，您想这样的家是不是就像冰窟一样，过着有啥意思呀？说真格的，要不是因为舍不下年幼的孩子，我都死好几回了。1998年，我老家的姐姐修炼法轮大法了，她看到我这不幸的生活，总是开导我，并叫我也学。刚开始的时候，大法的法理我领会的不多，就知道做人要有道德，讲良心，不坑人，不害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对谁都好，这样会有福报。于是我就努力的修善，我尽量去看丈夫好的一面，同时我说话做事也尽量的温柔些。我开始改变自己，我发现我做得好一点时，丈夫也变得好一点，对我的关心也多一些。我用大法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改变自己。有一次我和婆婆弟媳三个人一起烙饼，我擀的饼比弟媳擀的好多了，可婆婆却说，你妈没教你啊，咋擀成这样呢？当下我眼里含着泪没吱声。尽管如此，婆婆还不罢休，她用挑衅的口气说，你师父不是教你们忍吗？你也没做到啊，咋还掉眼泪呢？你咋不忍呢？这个时候在客厅的丈夫看到弟媳突然从厨房跑出去，他知道一定有事，过来问我，是不是我妈又找茬了？我赶紧说，没有。丈夫走开之后，婆婆语气变了，她平缓地说，哦，你真提高了，不再挑事了。随着我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我们家庭气氛逐渐的变化。然而儿子上了初中，被分到生源最差的班级，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儿子开始叛逆，自暴自弃，整天与问题孩子混在一起，逃课，陪着校霸收保护费，上网吧等等，无心学习，成绩在年级排倒数。我心里这个急呀，但不知道该怎样去教导他，只是用体罚的方式想改变他。孩子不知道错在哪里，他用委屈倔强的眼神看着我，眼看着这孩子就要毁了。无奈之下，我把他送回老家，让修炼大法的姐姐帮我带儿子。一年以后，儿子从老家回来了，他变得用心学习，对老师同学不挑三拣四的了，爱帮助别人了。我从姐姐那里也学会一点教育孩子的方法，放下了妈妈的架子，把孩子当朋友对待，不打也不骂了，只是和他交流。学校老师看到儿子的变化很高兴，但却也担心地说，这孩子品德很优秀，就是基础太薄，这种状况要想考上高中还是很困难。然而中考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降分正好降到我儿子的分数线上。校领导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烧多高的香呀？我告诉他，我们家的香高的摸不到头，因为我修大法，只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去做，就会有福报。高考的时候，以儿子的状况，本来考上三表大学都很费劲，但是沈阳一所大学在我们省里扩招两个人，我儿子原本离录取分数线低了将近百分， 就这样，他又录取了二表大学。孩子的爷爷和爸爸乐得合不拢嘴。丈夫在家宴上一个劲儿地说，感谢大法，谢谢媳妇儿把儿子培养出来了。随着我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跟婆婆的关系也天翻地覆地变化了。我婆婆是个特爱干净的人，以前从来不许我在她家住，即使是大年三十晚上帮她包完饺子，也从来不留我娘俩住。我在鞭炮声中流着泪，背着儿子，踩着厚厚的积雪，走回自己的家。但现在不同了，只要我去婆婆家，就在那儿住几天，陪二老聊聊天，他们很开心，经常跟家里人说，我大儿媳学了大法后真变了，不但她自己变了，我儿子孙子都变了，这大法真好啊，都是李老师的功劳啊。我丈夫更是从我脱胎换骨的变化中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有一次，丈夫单位的书记找他谈话，让他做帮教转化我。丈夫跟书记说，往哪儿转啊，我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服到处惹祸的人，他却对我不离不弃，可我吃可我穿，事事都让着我，平日里陪我唠嗑，孝敬我父母，引导孩子做好人，转化了，像你们一样吃喝嫖赌呀，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不能跟大法弟子比，他们为了众生能放下生死，你们那就是为了眼前多一点利益出卖自己的良知。丈夫的书记羞愧地请他别说了。事后丈夫的同事说，哥，你这不是在讲大法真相吗？我丈夫说，我讲的都是实事儿啊。还有一次，我老家的警察找不到我修炼大法的姐姐，知道我也修炼，就长途跋涉来我家搜查。我丈夫堵在单元门口，严正告诫坐在车里正指挥别人搜查的警察说，我们家什么都不多，就是刀多。因为我丈夫以前爱打架，下手狠，在周围是出了名的。那警察一看这架势，开车灰溜溜的走了，正在我家的姐姐平安的躲过了一劫。现在我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婆婆怕我冷，时不时的还摸我的脚看凉不凉，每次我俩总是唠啊唠的，直到有一个人先睡着。每次去她家，婆婆都舍不得让我走，总是说，再多待一天呗。逢年过节，我都给婆婆钱，婆婆不要，我说，以前我没钱，现在我有退休金了，虽然不多，也应该孝敬您呐。婆婆感动地哭了，她说，真没想到啊，到晚年了，儿媳变得对我这么好，你要不学大法呀，我也不会有这个福分呀。我常告诉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她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念。去年有一天在她家，我早起练功还没练完呢，就看到婆婆不太对劲儿。一问才知道她胳膊连着后背痛得不敢动，我们赶紧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光后背就有好几种病。看完病回到家，我说，妈，您病也看了，药也吃了，这疼痛也没减轻，多遭罪呀，我教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她同意了，并且虔诚的一遍一遍的念。下午她说，真的不痛了。后来婆婆高兴的告诉我，念大法好，我能上去楼了。我儿子毕业之后，就在南方一线大城市的外企单位就业了。在外企工作压力大，儿子的英语底子差，和那些海归们无法比。开例会的时候，为了我儿子，大家只好都说中文。我儿子虽然用功补习英语，但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有一天晚上，儿子做梦，梦到有人教他英语。他虽然看不清楚，但他意识上知道 是大法师父在教他英语。
到了公司上班，开会的时候大家围在圆桌一圈，领导友好地看着我儿子，意思是你能谈谈吗？我儿子就站起来，他面带微笑，毫不紧张，顺利流畅地用英语把要讲述的内容表达了出来。大家瞅着他，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突然间就判若两人了呢？这是我儿子神奇学英语的故事。我婆婆也发生过两次神奇的事。一年夏天大旱，好长时间不下雨，大家都盼着下点雨。这一天终于有下雨的意思了，可是那点雨就下在居住的小区这儿，隔到不远处一滴雨都没有。这个时候婆婆想起我告诉她的话，有事求大法师父。婆婆就不停地念叨，大法师父帮帮我吧。接着就看着一块黑云过来了，直奔婆婆的那块地去了。等婆婆下楼跑到地边，那大雨哗哗的就把那块地浇了个透。还有一次，婆婆种的麦子收割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雨。当时麦子装在了袋子里，上面还盖着塑料布。这雨一下就是四五天。这种情况粮食没有不受潮发霉的，婆婆急得在阳台上喊，法轮大法好，请大法师父帮帮我吧。她还是不放心，就跑到地里对着麦子说，我儿媳学大法，我真心的相信大法好，你们可千万别发霉呀，记住法轮大法好啊。雨过后，我和小姑子一同去婆婆那里，她非常开心地对我说，真神呐，这雨下了这么多天，麦子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婆婆不仅自己诚心地总是念法轮大法好，还督促我，快去叫你爸爸也念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从今天主角的经历，您应该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真实无虚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佛家的故事，提婆达多堕入地狱的教训。在释迦牟尼时代，曾有一个叫提婆达多的人，他是释迦牟尼佛俗家的堂弟，一样是王子的身份，长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他与阿难等人一起出家，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据说提婆达多在拜见释迦牟尼佛要求出家时，隆重而光彩地穿着贵重的衣冠，骑乘金蟒披饰的宝象，他的行为似乎在向世人显示，你们看哪，一个有才有势的王子要出家了。从这个举动中也可看出他的显示心是很强的。提婆达多出家后，在开始的12年里表现得非常好。据佛教经典记载，提婆达多聪明广学，12年间坐禅入定，心不移意，于佛法中 信静心清净，出家做比丘，十二年中善心修行，被俗称为唐僧的唐代高僧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还记有大石士提婆达多于此入定呢。而且在十二年的修行中，提婆达多还拥有了很强的功能。以提婆达多出家前的尊贵身份，释迦牟尼佛的堂弟王子，再加上其不错的表现以及出了很大的功能，使他受到了很多在家居士乃至出家僧人非常盲目的崇拜。例如身为释迦牟尼佛大弟子之一的舍利佛，甚至专程到王舍城去夸赞提婆达多，大姓出家，聪明，有大神力，颜貌端正，大神通，大威力。在家居士中很有名的摩羯陀国阿舍世王子对提婆达多更是夸赞推崇的到了无以复加的狂热程度，他居然夸赞提婆达多为彼佛大师，其德殊胜，同时每日供养提婆达多及其追随者500斧精美饮食。在古代能得到一国王子的如此崇敬，一般的居士国民也就被带动的去夸赞与恭敬提婆达多了。而提婆达多由于对世间名利还有未去尽的执着，所以对这些极其盲目的过分夸赞崇敬与供养居然全都高兴地接受了。就这样，提婆达多对世间名利的执着慢慢侵蚀了他的心，他自视越来越高，甚至还说大众围绕我何意如来。就这样他开始妒忌释迦牟尼佛，逐渐地贪心炽盛，而起颠倒想，造种种诸逆，遂至不可拔救。有一次，提婆达多竟然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说：释迦牟尼佛年事已高，僧团应交付给他领导。释迦牟尼佛严肃地拒绝了他，说道：舍利佛，目犍连有大智慧与大神通，我尚且不把僧团交付给他们，我又怎会交给你这痴人？同时，释迦牟尼佛当众宣布，提婆达多从今以后，以佛陀、佛法、僧团的名义所做的一切，均由提婆达多自己负责，他都不再承认。然而，许多佛弟子由于平日里对提婆达多的盲目崇拜，在师尊当众宣布不再承认提婆达多后，依然对提婆达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依旧崇拜提婆达多，还有的甚至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因为嫉妒提婆达多才这么说的。佛经里曾有这么一个记载，一次释迦牟尼佛出外化缘乞食，远远地看见提婆达多来了，释迦牟尼佛不愿见到这个执着迷心的大罪人，就避开了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身边带着的弟子见师父如此做，居然问师父：是不是因为提婆达多是大贤能者，您为了尊敬提婆达多才避开来给他让道的呢？可见当时很多人依然迷惑，不能深信师尊，不能认清提婆达多的所作所为。就这样，提婆达多变得越来越坏，甚至进一步说：我当取如来害之。他几次派出杀手去谋害释迦牟尼佛，不料派出的杀手反被释迦牟尼佛所感化折服。接着提婆达多又用酒将一头大象灌醉，待释迦牟尼佛入城乞食之时，放出醉象妄图谋害如来。 释迦牟尼佛身边带着的一些弟子见醉象冲来，便弃尸而逃，有的则挺身而出，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师尊。不料醉象冲过来，见到释迦牟尼佛后，居然双膝跪地，以鼻舔佛足。提婆达多至此大失民心，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但依然还是有一部分人执迷不悟地跟随他。不久，释迦牟尼佛的女弟子之一的莲花色去规劝提婆达多，说提婆达多应向佛忏悔，改邪归正，不料竟被提婆达多打死。提婆达多为了满足其罪恶欲望，自称大师，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看起来冠冕堂皇的东西。有一些新晋出家、对佛法不甚了解的僧人赞同他的主张，从而站到提婆达多一边。在这些同流合污之人的前呼后拥下，提婆达多去了迦耶山，但是释迦牟尼佛慈悲这些刚出家的人，派出他的大弟子舍利佛和目犍连一路追寻过去，对他们进行劝善，成功的使他们认清了提婆达多是在乱法，这些人又重新回到了佛法修炼之中，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忏悔。最后提婆达多所有的邪恶图谋都失败了，恶业缠身，在极大的痛苦与罪恶中死去。释迦牟尼佛在提婆达多死后曾说过，提婆达多在我的佛法当中并没看见过其有毫厘之善可以称计，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堕入地狱之中。此时居然还有僧人不太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问道，提婆达多有很大的神力，有很大的威势，为何师尊您却说他会长久地受恶报呢？可见即使在此时，依然还是有人认识不清，还没有完全从对提婆达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实际上，1000多年以后，中国僧人法显玄奘留学印度时还记载到，在那时印度依然还有个别依旧崇拜提婆达多、不拜释迦牟尼佛的愚人。提婆达多从一个表现很不错、拥有很高声望的佛弟子，最后堕落为一个大恶人，死后下了地狱，真的是给当时很多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与教训。释迦牟尼佛也说过，假若摩羯陀国王子阿舍世不给提婆达多500斧精美饮食供养的话，则提婆达多这位愚人终究不会做这种恶事。正是因为盲目的推崇与夸赞，提婆达多才会得意洋洋，最后下了地狱。提婆达多落得如此下场，首先是他有很强的显示心、求名利的心、妒忌心没有去掉，一旦有了功能被崇拜之后，就渐渐的不再敬仰师尊与佛法了，最后就做了大恶事。另外，作为其他的佛弟子而言，对提婆达多盲目的崇拜与迷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他们没有盲目去夸赞、尊崇提婆达多，则提婆达多可能也不会变坏。试想一下，在释迦牟尼佛当众宣布不再承认提婆达多后，要是所有的弟子都能深信师尊，不再尊崇提婆达多，甚至远离他的话，那么他可能还会冷静下来，重新回到正路上来。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
发的日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